2024年1月14日，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鸿教授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叫的推特发帖，分享一个有人同同事庆祝牟于识95寿辰的多篇贺词。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在温哥华为这名老前辈举办寿宴的帖子。沉默了几年的牟于识在海外露面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很多网民对这名较早前曾经多次发表极具争议性言论的经济学者和他近况的关注。牟于识的朋友时评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牟老先生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和各方面都不错。他说
他的情况还挺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各方面都不错，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嘛，这个反正就出来，现在就定居在温哥华了。
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牟于识的情况还挺好的，因为他现在年纪大就出来就定居温哥华，基本上不打算回中国。无论从年龄的话，从现实现在的政治情况肯定都已经定下来，所以不会回中国。蔡慎坤说，牟于识夫妇来到加拿大之后就住在他的女儿屋企，生活条件都很好。他说牟于识的女儿在加拿大这边各方面情况也都非常好，反正生活也比较安稳。在提到两名老人的身体状况时，蔡慎坤说，
赵阿姨呢身体很好，这个无论是行走啊坐姿啊都非常好。
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赵阿姨身体好好，行走做事都非常好，包括待人接物望前望后都没问题。而牟于识老师的耳朵有些需要用助听器，还有行走需要用拐杖。美国之音记者问，牟于识现在对时事还关不关心呢？蔡慎坤就说，时事牟于识肯定关心，但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关心也只是他个人过去的一些观点。目前这个情况，牟于识也觉得非常黑暗的时期是不会长久，纵观历史，反正总是会遇到这个黑暗的时期。但是牟于识认为这个是不会长久的，他还是比较乐观的。不过他自己又继续说，可能看不到了。希望中国走向法治、民主、自由这一天，牟于识认为不会太远。记者继续追问蔡慎坤，这次见到牟于识夫妇的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呢？蔡慎坤说，牟于识对于未来还是保持比较乐观态度，他不是那么悲观的人，他认为中国肯定会走向民主法治，成为一个融入世界文明的一个现代化国家。其实他自己讲了很多说话。在海外的中国作家高佛林在 X 平台发帖转达牟于识给年轻人的寄语。这篇寄语说，我已经很老了，不可以再生存太久，将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你们将要面对什么的社会呢？应该比我急，社会要进步，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社会倒退的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造成的。至于牟于识所希望看到的未来中国社会应该是怎样呢？蔡慎坤说，他的标志就是要有民选，政党要有竞争，要有多党制，司法要独立，人民要选票，这个才是一个基本的文明国家。你说你现在还有一个，他没有说专制独裁国家，他说中国现在还有一个传统国家。老爷子他说话基本上是滴水不漏的。在2018年12月，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和摄影助理到牟于识屋企做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专访，请这一名当时已经是90岁的学者点评时局和政经发展。牟于识当时是阐述的观点可以说是相当明确，逻辑性强，尤其对习近平修改中国宪法、恢复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和否定改革搞文革复辟倒退等方面的批评，现在看来仍然适用。之后没多久，这一名感言的民间经济学界代表人物再次受到中国当局的禁言，而且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在中国言论空间更加收紧，对于批评者边控明显升级的情况之下，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学者和主张将毛泽东从神坛还原为人的批判者，牟于识能够带他的太太走到去海外，令到很多人颇感意外。蔡慎坤对美国之音披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内情，推测当局准许牟于识夫妇离境有甩包袱的意味。他说，
当他提出 要出来的时候，是国安主动的把他送上飞机的。
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 当毛于是提出要出来的时候呢，是中国国安主动将他送上飞机的，希望他早点走，谁都不想惹事嘛。原本不给毛于是在国内发声的，也不给他接受采访，就是等于说他实际上就是沉默了这么多年，正好碰上疫情，两个老人家都染病了，都还好好平安地去了加拿大了。在屋企住在加拿大的油管视频节目《公史时评》的主持人龚志沈，目前正在台湾参加观摩大选实况和选后参访等的活动。龚志沈对美国之音说，朋友已经邀请他参加毛于式的寿宴，但由于行程安排没办法出席，所以深感遗憾。龚志沈是这样评价他所了解的毛于式，他说，
毛老先生他给出很多的非常中肯的建议，给到中国的政策的决策层。
龚志沈对美国之音说，毛老先生给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建议，给到中国的政策的决策层，而且是忧国忧民，过一直以来致力于在中国推动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大众的普及，他觉得做了非常突出的贡献。龚志沈说，他读中学的时候还买过毛于式写的书，所以说毛于式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很大的贡献的。但是即使是这类这么温和的老人，将自己的一生的心血都放在中国，改善中国人生活，改善中国政策，令到中国更有理性科学常识，这样的一名爱国者竟然在晚年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他最后都还是选择出国到了加拿大养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和理论出版管控的尺度，言论空间大幅收窄。2014年毛于式等多名作家的著作被当局点名禁止发行，之前他就曾经就偶像化毛泽东、日退化计生政策、建造航空母舰以及涉及主权争议的钓鱼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尖角列岛等等的敏感议题公开发表反对或者批评言论，提出建议，因此而受到大批的毛粉和具有极左思潮色彩的人谩骂和围攻，被冠以汉奸、美帝走狗、反民族、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的标签。海外自媒人龚志沈就说，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不能够容得毛于式老人这一类温和的公共知识分子，言论和生存空间大不如前，迫使公众用脚投票远走他乡，使到人心全部都是想着润的风气就越演越烈。他说，
在这种时期呢，其实也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在想方设法的润出国。
龚志沈对美国之音说，在这种时期其实也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中产阶级亦想方设法润出国，整个形势变化令到这一名温和的老人都难以在中国继续发声，继续贡献自己的热情和知识。他觉得这个就解释了现在的中国已经正在走向倒退，过去进步的趋势已经被逆转了，令人极为遗憾，有识之士都是出国，留在中国的那些只会是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愚昧、越来越违背科学和真理，所以说很多人都想离开中国，毛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可见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国已经彻底失去过去仅有的一些言论自由空间，未来只会更加封闭，令人更加绝望。据维基百科介绍，毛于式出生于南京，出身名门，1949年之前曾经就读国立交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和机械，之后到黑龙江省做铁路工人，曾经做过火车司机和铁路工程师，在1955年担任铁路部科学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之后就被人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发配至大同机车厂劳动，期间努力研习经济学取得成就，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之后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担任研究员，1986年到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1993年，毛于式和盛鸿、张曙光等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由美国基金会以及私人资本资助的民间智囊机构天泽经济研究所，是这间研究所的荣誉理事和人民经济学会的理事长。毛于式的代表著作包括《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2012年3月，毛于式获得美国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25万美元。2018年11月，天泽经济研究所承办的咨询有限公司被北京工商局以擅自从事教育活动为理由吊销营业执照。而在第二年的8月，天泽经济研究所被指控违反监管规定，被强制关闭。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